好，现在接着我们看第三章。第三章是先知的祈祷与颂赞，先知的祈祷与颂赞，这是一个歌。所以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，既是他的祷告，也是他的歌，所以把它调用琉璃歌可以唱出来。所以最后一节说，这歌交与令长，用丝弦的乐器可以唱。整个这一章就是一首诗歌，所以当中有希拉，希拉就是停顿的意思。你看每一段里都有希拉两个字，那希拉什么意思？就是停顿，每一段都有个停顿，所以它是个歌的题材。调用什么歌呢？调用琉璃歌。这琉璃歌据说是一种激昂奔放的歌，在那样的黑暗的时代，我们知道哈巴谷做先知，我们前面提老师在犹大王约雅敬的年代，犹大家就要被掳，而且是最坏的王在那里当政，是犹大家这样的黑暗，他竟然能够这样唱歌，而且是激昂的歌，奔放的歌。这个歌就是说出先知里面的心理的声音，透出他的心声。这个歌是信心的歌，是祈祷的歌，也是赞美的歌，也是一个赞美的歌。现在我们看第一段，其实第一小段就是一节二节，哈巴谷的歌，在这一节的二节里面，就是平信求复兴。他的歌的第一句是什么？就是第二节，他首先求什么？他首先祷告些什么？啊，这个第二节，请大家我们一起读啊。耶和华，我听见你的名声，就惧怕。耶和华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此时候以怜悯为念。这就是哈巴谷在这首诗歌的最开头的他的祷告，他的祈求。所以这个歌既是个祷告，也是个赞美。开头是从祷告开始，最后赞美结束。我们也应该这样，我们做什么歌，我们的歌应该是祷告开始，赞美结束。这是一个求耶和华呀，这一句话里面就有三次提到耶和华呀，耶和华呀，两次提到。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，就是你的声音，神的话语，神的审判，因为神给他领导他的审判，神领导他的话都是关系到神对啊，首先是神对犹大家，对他子民，神要实行审判，实行刑罚，接下来要神这个兴起巴比伦加勒底人，又对加勒底人实行审判。所以说耶和华呀，我听见你的声音啊，你的那个声音啊，你那个公义的审判呢、啊，我就惧怕，我就战惊，我就生出敬畏你的心。惧怕也可以说我就敬畏，先知对神存一个敬畏的心，因为他听见了神的言语。是一个听见神言语的人，我们应该因神的言语而什么？而虚心痛悔战惊。这就是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一节到二节，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一节到二节，因神的言语我们应该什么态度？神的话每天领导，有公义的审判，有责备，有提醒，我们应该像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一节二节这样，也应该效法哈巴谷这样。耶和华呀，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惧怕。这里六十六章一节到二节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天是我的作为，地是我的脚蹬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第二节，请大家一起读第二节。耶和华说，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都有了。下面，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因主的话我们应该什么态度啊？有的人说无所谓，你上帝你天天讲，你讲你的，我们今天你对主的话可不要这样态度，这不是某人在讲，这乃是神自己在讲。哪怕是许多传话的人，他也不过就是把神的话传出来。神看顾的是什么？万有都是神造的，他不要我们为他造个有形的房子来叫他居住。他看顾的什么？就是虚心痛悔因神的话而战惊。这就是哈巴谷今天的态度。耶和华呀，我听见你的声音，你的言语我就惧怕。这个小字就是神的言语， 我就有惧怕的心，就有战惊的心。下面就祷告，那就是说这连起来就告诉我们，虽然他这样的害怕，神的话都是审判审判这么公义，他确实仍然有信心，抓住神的允许，在求向神求什么？求复兴。马上就面临的是被掳，他却是求复兴。所以我们可见的哈巴谷真的是一人因信得胜，还是信心里祷告，信心里来求，不是环境看见复兴你才求复兴，乃是没有复兴你才要求复兴。可能看见的是被掳，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又被掳了，都不来教会了，都冷淡了，那我们还要这样祷告。所以接下来就耶和华呀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。下面又再一句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两次都提到在这些年间，就表示他心里非常急迫，不能再等待，求你快快的复兴，就在这些年间，不是在遥远遥远的将来。我们等复兴常常也是这样，大概遥远遥远将来，有人说还不知道我活的时候还看得见看不见复兴，你没有信心可能你就是看不见，那没有信心嘛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很快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让我看见，要显明出来。什么叫复兴？就是被掳归回，对子民来讲就是被掳归回，还没被掳呢，他看见将来被掳归回。什么叫复兴？圣殿重新建立。什么叫复兴？神儿女的心重新归向耶和华。什么叫复兴？重新回到神的话里面，恢复原来的敬拜，恢复属灵的侍奉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。还有一句，在什么时候？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这真是哈巴谷爱心的怀抱，爱心的带导。神啊，你不要老发怒，你就是在发怒的时候你要以怜悯为念。他抓住了神是有怜悯的神，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。你在发怒的时候，哪怕你今天你要使我们犹大家马上面临是被掳，你要以怜悯为念。神的怒气和神的怜悯正是相反的两件事情。神要发怒，但是你不要老发怒，你就是在发怒的时候你要以怜悯为念。因着神的怜悯，以后被掳归回啊，以后丈夫亲来到，以后子民重新建造圣殿。所以这真是哈巴谷信心的祷告，有爱的怀抱的一个祷告。他凭信心求复兴，凭信心求复兴。下面我们接着看三节到十五节，这是一个三节到十五节是神显现施行审判。哈巴谷在祷告中他歌唱神的作为，神的显现和神公义的审判，这个多半都是回忆过去的历史，回忆过去的历史，看到神子民所经过的每一步都是神亲自的带领引导。还有呢，就是神彰显他自己的作为全能。三节到十五节我们看一下，从第三节开始，神从提曼而来，圣者从巴兰山领导。从提曼而来，从巴兰山而来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在申命记三十三章第二节提到，还有在诗诗记五章四节也提到，就是说还有诗篇六十八篇的第七节，我给大家念一下，诗篇六十八篇第七节说，神呐、啊，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，在旷野行走，就是百姓每走一步路，在旷野所行的路上，都是神在他们前头出来，神在旷野行走。所以这个路程正是以色列他们所经过的地方，经过以东，所以神从提曼而来，提曼是以东的地方。以色列出了埃及以后是经过以东，然后呢圣者又从巴兰来到，巴兰就是指的西乃旷野，巴兰是西乃的一部分，西乃山的一部分。所以就说到这位神他在前头带领子民，是神在前头带领子民从西乃经过以东向迦南来前进，一直往前进。这个巴兰旷野我们都知道，以色列后来绕行旷野也是在这个地方，开头从西乃出来，经过以东就是提曼，然后呢又从巴兰领导， 几十年以后，绕行旷野38年，就是巴兰的旷野，巴兰的旷野。所以这些地方有以色列的行迹，也是神亲自的带领。尽管他们是这样的悖逆，都有神的脚步，神亲自的引导。他的荣光遮蔽诸天，颂赞充满大地。哪里有神，哪里有神的荣光遮蔽诸天。所以以色列人日间有云柱，夜间有火柱，好像日夜都是光亮的。神亲自带领他们步步前行，所以神的荣光遮蔽诸天，颂赞充满大地。就是说因着神的荣光遮蔽诸天，引导他的子民在黑暗中，在旷野的路程中还能够往前行，所以颂赞充满大地，不得不赞美神，要歌颂神。这都是讲到神的荣耀和威严。他的辉煌如同日光，好像公义的太阳一样，从他手里射出光线，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。这一点还是讲到神的那个作为，神的那一个像什么呀，他的光会发出来像公义的日头一样。这个在马拉基书4:2讲到，马拉基书就是最后一卷，4:2提到了我们的主，他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。所以公义的日头代表主基督第二次再来，他要迎接什么人？敬畏神明的人，敬畏神明的人有公义的日头出现。主耶稣就是公义的日头，他再来要审判世界，他再来要做王。所以最敬畏他的人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。主的这个光线这里也是提到什么，他手里射出光辉，就是神就是公义的日头，射出他这个万丈的光芒。那么就有医治之能，这其中藏着他的能力。哪里有神的光，哪里就有他的能力，主的作为，主的能力。底下他前面有瘟疫流行，他脚下有热症发出。这个瘟疫和热症就是代表灾病和瘟疫，其实他英文是头一个是灾病，第二个是瘟疫。什么人神的瘟疫领导，什么人神的灾病领导，这个我们只能简单的提一下。以色列在旷野行走的时候，因为他们悖逆神，在民数记11提到他们贪欲之心大起贪欲，非要吃肉不可。神说好，我给你肉吃，你不能要吃肉，你这么贪婪。神说我不但给你肉，我还给你吃一个月，但是鼻孔从你什么肉从你鼻孔里出来，神说我要击杀你。结果神用灾病，那里提到神用最重的灾来刑罚这些个贪欲之人，结果呢成了基布罗哈萨瓦，成了贪欲之人的坟墓。那就是说在他的面前有灾病流行，有瘟疫。什么是瘟疫？民数记14:37，民数记14:37讲到那个报恶性人，结果怎么样受罚？报恶性人影响整个的会众，不能向全体得救。说一这个没有信心的话，影响人，结果什么？遭到瘟疫而死。大家自己可以去看14:37。所以在他面前有瘟疫，有灾病，那就是说这几个作恶的人是一定要刑罚。第三次提到神的瘟疫在哪里，就是民数记25:9，一天就死去了因瘟疫而死24000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中了巴利别的诡计，公开的行淫，公开的吃祭偶像之物，拜偶像，与摩押女子行淫，中了诡计。所以这些个都看见神的瘟疫领导，神的公义啊。下面他站立量了大地，这个小字很清楚，就是神一站立，那大地都震动。他观看赶上万民，永久的山崩裂，长春的领都塌陷。这个是指着神对付仇敌，仇敌真像永久的山岭，长春的岭一样。那些个国家，你不管多古老，你是亚麻利文西红，你是巴山万恶，但是神一来到，神一观看，他们都要崩裂，都要塌陷。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啊。所以哈巴谷的意思是说，神的作为在过去是如此，在今天也是这样，与古时一样。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，米甸的幔子散尽，这个也是诗记都有记载。古山就是古山里沙田，那个时候就是做以色列的仇敌，因为以色列得罪神，所以结果呢，结果就遭到了古山里沙田的苦害。后来神兴起俄托列，第一个事实就是俄托列彻底打败 拜了古三比三天，实际就是米甸人古实人，古实人啊，他的帐篷就遭难。在诗诗记三章七节到十一节，诗诗记三章七节到十一节，神兴起厄托涅来，第一个首领，第一个诗诗，现在米甸的幔子都占尽，这就是诗诗记六章到七章，神兴起谁呀？基甸，基甸来打败米甸人，米甸的帐篷都翻倒，因为基甸的军队就是大麦饼，滚到哪里，哪里帐篷就翻转。你看看神的作为啊，这都是神的作为。在这其中也给我们看到神兴起一些忠心的仆人来完成神的旨意。第八节我们接着看，八节以后讲到什么呢？还是讲到神的作为，神的显现，神的审判。但是呢，他这里提到就是神显现如同一个战士领导仇敌，好比上帝是一个战士。第八节，耶和华呀，你乘在马上，坐在得胜的车上啊。今天早上我们也看到啊，不是昨天我们看到，是不是尊长的车啊？诗篇四十五篇讲到他坐在得胜的车上，为公义，为真理，为谦卑，赫然坐车前往，无不得胜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他是乘在马上，坐在车上，这个车是得胜的车，为什么而战？为公义，为谦卑，为真理而战。诗篇四十五篇，我们多次看到诗篇四十五篇提到这一位王，就是我们的主，讲到他在旧约里是怎样的全能威严，在新约里当然就是指着那第二次再来的那位基督。我刚才所说的就是诗篇四十五篇三节到四节，三节到四节，神的威严好像一个战士一样，他要领导这些仇敌，他岂不喜悦江河，向江河发怒气，向洋海发愤恨呢？为什么向江河发愤怒，向洋海发愤恨？那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法老的军队法老的军队要追赶以色列百姓，所以神就发怒。实际这个江河洋海发愤发愤恨，就指这个法老的罪恶的权势，所以最后葬身在海底，这不是神发怒吗？他也想下去追赶以色列，结果以色列走干地而出，他们却是被葬在海底，所以神发怒，你的功全然显露。就是说神呢，神的功就是神那个得胜的剑呢，都是准备着在射发出来的。但是下面转了一句话，讲到神的百姓们，像众之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啊。所以这一节圣经在和前面第二章第四节就告诉我们，可信的，像众之派所起的事，这意思就是不改变的。虽然神发怒，虽然神要报仇，但是神像以色列众之派所起的事是不改变的，都是可信的。这是一小段，希拉就是停顿的意思。底下一江河分开大地，山岭涧岭无不惧怕，无不战惊，大水泛滥过去，深渊发生，汹涌翻腾，那这些都看见神的威严作为在自然界。山岭都动摇害怕，大水泛滥，深渊发生，汹涌翻腾，好像这个仇敌啊吼叫一样，仇敌这样的进攻，但是神都能应付。神使山岭都崩裂，神使江河都分开，因为你的箭射出发光，你的枪闪出光耀。那这就是以色列过了河，进了迦南美地，那仇敌像是翻腾的汹涌的那个深渊的海一样，是吧？但是呢，结果还是失败在以色列面前。神的箭发出，那就是我们知道约书亚每次打仗都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，说射出发光，你的枪闪出光辉。最近我们读到约书亚记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，那这就是以色列过河以后也是这样，无论是在旷野，无论在过河以后，神都是为他们征战。底下日月都在本宫停住，这就是约书亚记第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，因为神听约书亚的祷告是空前的，从来没有人在这以前在这以后没有人这样的祷告，神也没有听人祷告像这样的听人祷告，日头月亮都在本宫停住，为什么呀？为以色列报仇。你发愤恨通行大地，发怒气责打列国，如同打粮一样。所以你是约旦河东的，你是约旦河西的，所有的仇敌都被打败。所以哈巴谷好像看见一样， 他回顾以色列历史，讲到神的愤怒、神的威严、神的作为、神的大能，把仇敌都打败，好像打粮一样。在神看，这是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。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，拯救你的受膏者，神打神攻击仇敌，目的什么？就是救百姓。以色列就进了迦南也是这样，多次神拯救他们，拯救你的受膏者，打破恶人家长的头。这个恶人家长的头代表什么意思？普世一切敌神的势力，神都要把它打破，露出他们的脚，就是露出他的根基，直到顶上，彻底打败一切敌神的权势。所以我们的神他有威严呢、啊，大有能力，用敌人的隔毛刺透他战士的头。他们来如旋风，要将我们分散。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噬平民。敌人的隔毛刺透他战士的头，就是让他们彼此相杀。这我们看在约沙法的时代也是这样，仇敌、啊、让他们彼此参战，用敌人的隔毛刺透他战士的头，像旋风来到，要将我们分散、啊、他们暗中吞噬平民。但是下面你呢，我们的神以乘马践踏红海，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。当然这也可以指着法老的军队要来到。其实这红海也可以代表什么？就代表敌神的罪恶的权势，像尼罗河一样，这个仗义像红海一样。埃及也是这样的，与神为敌，有天神都要践踏，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。所以大水狂浪这都代表仇敌外邦势力。所以在哈巴谷的眼中，看见仇敌在神面前是多么的什么呀，脆弱，被打败啊，不能够得胜，神完全得胜，神为他的子民征战。所以哈巴谷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祷告上，也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。在古代神所行的每一件事上，哈巴谷都亲眼看见，如同亲眼看见一样。所以他对神建立信心，他相信神的作为，神能够得胜仇敌。我们的神是乘马坐车战胜一切，是什么呀？是江河，是什么呀？是大海，是永久的山，是长存的岭，都要什么？都要被践踏、被崩裂、被打碎。就神的作为，使世上的一切都被震动。唯有我们的主是永远长存的、啊，他为他的子民征战。那就是到十五节为止，那整个这一段很明显的就是神显现实行审判，也可以说他在颂赞神的威严和神的能力、神的作为啊，神的威严、神的作为。那对我们来说也是要战惊，我们因神的言语要战惊。我们看见如果你故意得罪神，那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，神对他的子民神也要惩罚。所以神多次也是降临，多次在会幕前面就显现，神多次神降临在地上来显他的威严，审判这些个恶人。所以我们要战惊。现在我们看最后一段，就是十六节到十九节，因信歌唱，也是夜间歌唱，因信歌唱，也是夜间歌唱。我们看哈巴谷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歌唱呢？十六节就是这个背景，十六节就是给我们看到为什么说是夜间歌唱。那当时犹大家的光也真的是面临着夜间呐、啊，黑暗到极点。我们看十六节，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战惊，嘴唇发颤，骨中都朽烂。这个耶和华的声音，这个虚字，耶和华是虚字，实际上听见什么？成仇敌要来进犯。当然也可以说是耶和华的声音，神实行审判的声音，神兴起仇敌的声音。听见以后，我简直全身都在发颤，嘴唇都发颤，骨头都在我里面朽烂。就是面临着灾难来到，亡国被掳的这个厄运就要来到。我在我所立之处站定，我都不能动了。你看看吓得，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，意思说是不能避免的，我只得这么安静的等候，我只得怎么面临着这一切，面对着这一个灾难。领导犯禁之民上来，犯禁之民是谁呀、啊？巴比伦呐、啊，加勒底的军队要来到了。这就是第一章告诉我们，神要借着把他加勒底兴起成为刑罚的工具， 要刑罚这个犹大家悖逆顽梗，不听神的话，拜偶像行邪淫，不肯悔改，离弃神，结果犯禁之名上来呀，这样黑暗这样的绝望，这样面临的这个好像夜间一样，甚至这个先知简直不能忍受啊，都浑身的发颤，嘴唇都发颤，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来到。这句话的意思，我就只可面对，而且呢束手无策，安静等候灾难之日来到。这个时候已经是束手无策，你是怎么挽回？这意思就是说不可挽回，已经无法挽回犹大家面临的这种灾难。那么也就是说面临绝境，也就是面临死亡，亡国被掳嘛，面临死亡。其实这也是他在灵里看见的，在灵里看见的光景。他知道犹大家将要遭到是什么光景，要叫我们的话还祷告不祷告啊？这样黑暗你还要不要祷告啊？你还有什么信心呢？如果看环境的话，我看看哈巴谷就到此就结束了，没有。十六节接下来就是十七节的夜间歌唱，因信心他就赞美起来了。这个赞美是不容易的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身体也好，精神也好，你都挺爱歌唱的，人人都夸你，人都高兴你，你这个环境也挺美，那你会唱。如果我们遭遇非常的事情，怎么唱啊？真的很难唱啊，这个歌，是不是？这实在不容易唱，但是哈巴谷唱起来。从十七节一直到末了，这是个歌，十七到十九。所以哈巴谷是在信心里，不是在环境里。我们常常就活在环境里，但信心有用吗？信心是因为他相信神的末世必定要应验，虽然这么黑暗。信心是因为他没有离开守望楼，他没有离开祷告。信心是因为他在守望楼第二章他已经得到了末世了，神已经告诉他这个末世有一定日期，这个末世一定要来到，这个末世虽然单言还要等候，必定来到，不再迟延。所以他有这个把握。我们的把握是什么？我们的把握是主给我们的圣经上这么多的复兴的允许，这么多的神的旨意，神的话语，所以我们也应该是非常有把握来歌唱，而不是看眼前这个也被掳了，那个也冷淡了，这个也不爱主了，那个也退后了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歌这个歌里面都是不不不不不，每一段里面都是不。无花果不繁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你手里有几个不啊？田地也不出粮食，是不是？前面就有四个不，下面圈中呢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都是个否定，都是个可怜的光景，都是凄惨的光景。这就可见了犹大家要被掳之前就是这样，不但是说外面这个国家已经到了这种危险的地步了，更可因为什么？更给我们看到是因为灵里的光景是这样可怜。无花果树就是预表着犹大家到处都无花果，是发旺的，本来现在不发旺，没有果子。无花果应该结出甜美的果子让神人享受，不发旺，这个国家就要败亡了。所以耶稣也用无花果做比喻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一节耶稣怎么说？无花果树发什么？发嫩长叶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，人子近了，就在门口了，代表以色列的复兴。现在不发旺代表什么？以色列人在什么呀以色列陷到绝望当中了，没有复兴的光景，不发旺代表荒凉，教会荒凉，葡萄树不结果，大家都没有了，什么布道会什么传福音都不注重了，葡萄树不结果，葡萄树是最应该结果子，不注重灵交，不与主联合，没有果子，就在外面枯干喷燥，没有果子。为什么没有果子？大家都不注重与主联合，与世俗联合，所以葡萄树不结果子。葡萄树要结果子，你要与主联合，主说你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而且要被主修理，因道而那我们的枝子就能结果子，所以现在不结果子，不结果子，也是因为有罪，与主隔绝，所以你就不结果子。橄榄树也不效力，那代表没有人祷告，没人亲近神，也没有圣灵的工作。橄榄代表圣灵的工作。我们看被掳归回，先知撒迦利亚在第四章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给我们看到什么？看到有金灯台，两边有两棵橄榄树。 心灯台要发光，左边一棵橄榄树，右边一棵橄榄树，代表同心合意祷告，战友祷告，圣灵发光，因着圣灵而发光。现在橄榄树也不效力，没有人注重祷告，祷告会都停止了。你们这样祷告不对，人家讲你们祷告不对呢，大家都以为不对，其实应该坚持。我们祷告怎么不对呢？是不是？神看的是你内心，不是看你外表一个什么样的形式。橄榄树也不效力，就不祷告就没有油，不祷告就没有圣灵的工作，所以大家都教会荒凉，所以干巴巴。你一进这个教会啊，空气好坏啊。橄榄树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查经班也都停止了，没有粮食。有的教会啊，不是每一个教会，有的教会真是这样，节目很多，结果到牧师讲道也不大概十分钟一刻钟，这没有几句粮食，都不出粮食了。没有粮食，这个是人生命的人生活的根本呐、啊。人民要吃饭呐、啊，没有粮食，没有主化的供应，所以下面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大家都不爱主，所以都冷淡。你是受洗，受洗的人也都离开了，冷淡了、啊，没有羊也没有牛。羊代表教会的信徒，牛代表这个工人，要被主兴建，为主做工，代表牛没有了。无心爱主，无心奉献，无心事主，大家都贪爱世界。哎呀，我们看见这样情况好凄凉啊，心里好难过呀。又是什么？又是绝了羊，又是什么？没有牛，什么都不效力。在这样情况之下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而欢喜，还在歌唱，他的祷告赞美没有停止。虽然是如此，我还要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，这经我，然而我仍然信靠他，也可以说然而我一直信，所以我还要因他而欢喜。我们不是因着环境而欢喜，哎，今天高兴，今天我胃口好，很好，高兴啊，吃得多，还是今天我住得个舒服，觉睡得好，不是因着环境，乃是因着信，因耶和华而欢喜，因着信而因神欢喜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这个救，你不但救我哈巴谷，你要救我的民，我的国，你救我的神喜乐。这个救字是在这，我因着你的救恩而喜乐。神的救恩是全面的，神的救恩要救人到底。神的救恩是永不改变的，因你这一个救恩我要喜乐，所以他还喜乐得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深深的相信，有一天无花果树要发旺，葡萄要结果，橄榄树要效力，粮食要丰满啊，牛羊满圈，大复兴要来到，他相信这一点，所以他才唱得出来。如果你根本不相信，那干脆不要唱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唱歌唱的都表露出来很没有劲儿，很没有信心，也不知道在口什么呀，口唱心不唱，有口无心大概。所以求主给我们有哈巴谷的怀抱，爱的怀抱和哈巴谷这个信心的这个歌唱，这个是在信心里的歌唱，是不是？下面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驴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哈巴谷没有因为这样的环境而跌倒，我们有的人呢是因着什么？因主而绊倒。耶稣不是针对这个施洗约翰，耶稣也说：“凡不因我绊倒的就有福了。”这样环境这样，我还高兴啊？我还能够站得住吗？可能我也就这样吧。哈巴谷不是这样，主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我还要快跑的跟随主，我还要稳行在高处。这个劲儿还得有，你不能看环境这样，那么我就灰心吧。有时候很难，难在哪里、啊、就哈巴谷一个人，可能周围都是这么冷淡，这个时候你实在容易，如果旁边人都起来，那我也很容易起来，我这个人就受人影响，是不是？但现在神念的我们，可能是你到了一定的一个环境里面，人人都不唱，你能唱吗？那哈巴谷仍然唱，主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，所以他所以能唱，就因为神是他的力量，他在信心里知道神是他的力量，他有力量唱，有力量等候，有力量安静等候神。 神的旨意来到，迎接前面的复兴。下面两句就关于他个人，也代表一个在夜间歌唱的人应该是这样。他所谓的叫快如母鹿的蹄，母鹿这么轻快奔跑的这么快，我们要快不能慢。最近读雅歌书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你爱主要爱得快，不是慢慢登登，你怎么爱主啊？慢得要命，那只能说是携带冷淡。快就心里火热，快里就急迫，快就跟上主的脚步，像保罗一样。保罗催提摩太，催提多，你快到我这里来，我指望你快来，几个快，在神旨意中就不要单言。他说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但是你当快不行，你别跌倒。底下呢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，又快又稳啊，这就是主的仆人呐、啊，哈巴谷啊，他是这样的一个灵性，求求给我们也要这样。我们唱到最后就知道主是我的力量，就是说他能够使这个犹大家要重新复兴起来，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力量。因神欢喜，因神的因救我的神喜乐，他相信神的救恩还要领导犹大家。从他个人的经历，他就相信这一个，所以他唱他赞美。然而我还要因神欢喜，然而我仍然相信无花果树有一天要发旺。所以我们请看，一个是阿摩斯九章，每一个先知啊，在他们的这个小先知书最后总是有复兴的一个预言。阿摩斯前面也是指责罪恶罪恶罪恶，但最后一章大家看第九章，阿摩斯在灵里也看见复兴的光景。所以笔法不一样，哈巴谷是唱了一个歌而结束，而阿摩斯呢最后是预言要复兴来到。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们大家念一下，阿摩斯九章十三到十五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，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，大山要地下甜酒，小山必流奶。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，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，栽种葡萄园和其中所出的酒，修造果木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，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。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。其实阿摩斯说这预言的时候也是毫无指望的，但是他在灵里看见，这就是先知，每一个先知都是在信心里在灵里看见。日子将到，耕种的接续收割的，采葡萄的接续撒种的，这就是大复兴来到，被掳归回。大山地下甜酒，小山必流奶，这就是跟这里我们相对看一下。大山地下甜酒是什么意思？葡萄不结果吗？什么都没有，有一天葡萄多多的结果子，结果累累，就那个滴甜酒。以色列满山遍野都是葡萄树，所以就滴酒，所以大山滴酒滴甜酒。小山流奶子，以色列的大山小港，小山就是一些山岗上都是遍满了牛羊，所以滴奶呀流奶呀，牛羊满圈，牛羊到处都是，所以可以流奶子。现在呢什么都看不见，那这个歌也代表我们应该有个目标，求主啊，求你兴起牛羊，使牛羊都能够复兴起来，一个个的信徒和工人都被主得到，求你使葡萄那个榨酒那个酿酒都那个满山遍野都流出甜美的酒来，大家都火热的爱主，比酒更美，爱主是不是？这个爱比酒更美，火热的爱主。再看约珥书三章十八节，你看不同的先知，约珥书就是阿摩斯的前面啊，我们看一下三章的十八节，也是我们最近读的，我们念一下，一起念十八节。到那日，大山要滴甜酒，小山要流奶，犹大西河都有水流，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出来，滋润石亭。那就这一节，你看看这不是复兴吗？约珥书也看到前面讲到神的审判，讲到复兴要来到的时候，大山要滴甜酒，小山要流奶子，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出，泉源从神殿中都出来，活水的泉源，哪个教会也不再苦干荒凉，哪有水源？有粮有水，所以大复兴的景象有粮有水，一定是这样。所以遍地都有活水，有圣灵的工作。 认识一法永远的知识就充满遍地。最后我们要再讲讲怎么样叫稳行高处。哈萨古他怎么能够稳行高处，又快又能够稳行高处，那就是以赛亚书三十三章。以赛亚书三十三章，我们看哈巴古在神面前是怎么追求，那也代表整个的民和国犹大家本来是怎么光景啊，是粮也没有，水也断绝，也不能稳行在高处。我们看一下三十三章的十四节的下半句，十四节就从十四节念吧，十四到十六，西安中的罪人都惧怕，不敬虔的人被敬虔暂定抓住，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，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？行事公义，说话正直，憎恶欺压的财力，白手不受贿赂，再不听流血的话，一眼不看邪恶事的，他必居高处，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坚垒，他的粮必不缺乏，他的水必不断绝。那这几节圣经就告诉我们，这样的人他必居高处，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坚垒，那不是稳行在高处吗？能够稳行什么人呢？就追求公义的人。那这个我们屡次读到这里就知道，说行事公义，那底下就包括说话正直，憎恶欺压的财力，恨恶罪恶，喜爱公义，白手不受贿赂，再也不听流血话，闭眼不看邪恶事，这样的人一定稳行在高处，去高处什么仇敌不会再来侵犯你，宝藏是磐石的坚垒，粮不缺乏，水不断绝，这真是邻里的福气啊！所以我们要求助给我们快跑稳行在高处，让我们真正这样的行事公义，这样的恨恶罪恶。最后一句，这歌将与令长用丝弦的乐器，这什么意思？令长就是殿中圣乐的主管人，负责圣乐的歌诗班的，这歌要交给他们用丝弦的乐器唱起来。这意思说不但是哈巴谷唱，也交给大家都来唱，是令长，令长就带领人唱歌的，像指挥啊，主管圣乐的，用丝弦的乐器来唱，唱的什么弹的美妙，唱的洪亮，天天歌唱，一心来唱，唱什么？唱到大复兴来到。所以我们也是这样，求助给我们天天要歌唱，认识一环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所以哈巴谷书一共三章，不是让我们看了这个圣经而灰心，哎呀，加勒底人这么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一人一信得生。求主给我们在信心里啊来歌唱，在信心里祷告，在信心里站在守望楼，那一定是蛮有指望，知道大复兴一定来到。虽然现在眼前看不见一切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才需要我们祷告，需要我们信心。所以哥林多后书我们看一下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，我们结束啊，就这一节圣经我们大家一同念一下。什么叫做因信得生？这里说一起念啊，第七节，因我们行事为人凭的信心，不是凭的眼见。一人因信得生，就是你不要再凭眼见，这个眼见要不得。眼见什么意思？看环境。第七点啊，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跟您说后书五章第七点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在眼见里面，对自己也灰心，对国家、对教会也都是没有指望。那你干脆就不要祷告。所以一个祷告的人要凭信心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行事为人，就包括我们的侍奉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个人的灵性。我们的祈祷，我们的代祷，都要什么？凭信心，是凭着信心，而不是凭着眼见。魔鬼常常让我们看环境，看人，你看你这样，你看他这样，这你看我，我看你好了，看来看去是什么信心也没有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个人灵性的长进，每一个人生命的改变，也都要在信心里彼此代祷。所以主给我那四个凡事，我就是觉得真是给我力量，我为自己为别人，我就不灰心了。有时候为自己也有点灰心，我怎么老不改呀？为别人也看，怎么老不改呀？你不要再看，你要怎么样？再祷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这先是凡事相信嘛，是不是？ 凡是相信，凡是包容，凡是盼望，凡是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信心的祷告，也有爱的怀抱，像先知哈巴谷一样。